冠德尔塔变体扩散全球，云南部分封城应对疫情再一次爆发。另外，新冠病毒如何损害患者的认知？科学家对新冠后遗症有什么新的认知？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这个星期，中国云南瑞丽已经发现了20多名新的感染者。新华社报道说，病毒基因组序列和德尔塔变体高度同源，预计感染的人数还会上升。德尔塔变体是至今已知的传播性最强、最危险的变体。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随着德尔塔变体迅速成为很多国家的主要新冠毒株，我们处于这场疾病大流行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德尔塔变体有哪些危险性？会不会引发又一次疫情高峰？要如何调整防疫策略？今天我们邀请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主席、纽约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陈志年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儿科医生何曼来分析和解答。非常感谢何医生和陈医生参加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世界卫生组织把德尔塔变体列为值得警惕的变体，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警告说，这个我们现在处于这场疾病大流行非常危险的阶段。那这个何医生，德尔塔变体有哪些危险性，和之前的原始毒株有哪些不同？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德尔塔变体呢，它的传染性非常强，跟那个原始毒株，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阿尔法变体呢，那个相比呢，它的传染性可能增强一倍以上。然后他这个病人感染以后，这个潜伏期也短，发病进程也快，而且病人的那个 viral load 也是比较高。那这个变体呢，上面它那个刺突蛋白上的变体呢，还具备这个免疫逃逸的功能。那这样的理论上呢，对于这个疫苗的作用呢，会有一定的下降。
那这个有一些数据啊，显示德尔塔变体对儿童的威胁似乎要比原始的毒株要大一些。在云南的23名感染者中呢，有2名是儿童。那医生是否知道其中的原因？我继续请教儿科医生何曼。
那我是觉得呢，我是注意到了类似的报道哈，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全面的看，因为现在儿童相比于成人来说，他们的那个免疫那个疫苗注射率呢是比较低的。那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因素。至于是不是对于儿童有特别的那个感染和那种轻啊那个伤害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医学文献来证实。
那在这个贫穷的国和贫穷国家相比，英国的接种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使用的疫苗质量也是很高的。可是除了印度之外，英国是感染德尔塔病株最多最严重的国家。那陈医生，您觉得这个和疫苗的有效率有关系吗？
有一点关系，但是呢我们现在知道现在 Pfizer 跟 Moderna 它是特别是 Pfizer 现在是在12岁以上，所以呢你说儿童的话，他是从0岁到这个12岁这人群呢都没有疫苗去打的。现在呢新的一个就 Novavax 呢，他希望能够再把这个年龄再降一点。Moderna 也在申请这个到12岁，所以呢这个 available 就是这个给儿童这个人群打针的这种疫苗呢还不多，所以呢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但是呢儿童他们本身这个免疫系统也是比较好一点的，应该是对原始的这个病毒呢这个抵抗力也是蛮强，所以呢会不会对这个Delta 的也会有同样的免疫力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都是太新了。
那回到我刚才您回答的就是对儿童的这个攻击性的问题。那现在英国的这个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感染人数是最严重最高的，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德尔塔破坏了我们现有疫苗的保护作用呢？
刚才何医生讲过，它是有一种逃脱免疫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从它的重病率还有它死亡率还没有见到太大的这个spiking， 就是太大的升上去，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感觉，只是作为临床医生，因为呢它这个 疫苗呢打进人体里边呢，除了产生它的抗体对抗这个病毒以外呢，它还产生一种叫做 B 细胞，会有一种记忆力的这种叫做 memory B 细胞，所以呢，这个免疫力呢，这个细胞呢，等它任何一个同样的病毒进来以后，它会产生一种抗体对抗它，就算这个人得到了这个 Delta 的病毒哈。这个可能性是这样，它会产生一种症状，但是它身体很快就产生一个抗体出来，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很好的这个预防系统，所以呢，它并不至于走到这么重的地步去。还有呢，这个病呢，死亡的原因呢，绝大部分呢都是这个我们叫做因子风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由于这么一年多了，我们对这个病的治疗、临床上的处理。已经是完善了很多很多了，所以呢治疗方面已经跟进了，所以呢这个重病跟死亡率都没有见到它太多的提升上去呢，这是比较对我们是比较鼓舞的。虽然它的感染率多，就是好像一般的感冒一样了，以后变成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把它控制成一个一般的感冒流感，那就是比较对全世界人民都会有一个好处。
那何医生，您觉得这个Delta 变体会不会逃脱我们现有疫苗的保护作用？
根据现有的一些研究啊，这个现有的这些疫苗，比如说这个辉瑞的，还有莫德纳的，还有这个强生和这个阿斯利康的。跟这个原始的病毒这个毒株相比呢，他们的这个疫苗的有效性降低的不多。你比如说那个辉瑞的疫苗，原始对于这个原始病毒的这个保护性是90%几，那现在对于这 Delta 的这个变体呢，它是80%几，所以你看出这个没有什么显著的这个降低呀。
那还有报道说，现在 Delta 变体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异，所谓的 Delta Plus。叫做 Delta 加强版。那请何医生解释一下什么是加强版呢？我们要不要担忧？
它这个Delta Plus 跟这个 Delta 变体呢，就有一个那个位点的那个突变。在据印度的科学家的那个报道呢，这个突变呢导致的传染性可能会更强。但是呢，这个而且呢，这个病毒呢跟人体的这个肺的上皮细胞的结合力会更强，是吧？那个免疫逃逸功能，就是人体啊，对于这个刚才陈医生解释这个 B 细胞和抗体啊，这些对这个 Delta Plus 的这个反应啊，可能会降低这是印度科学家报道的但是呢，刚才陈医生也讲了总括的一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呢不必太大的担忧，但是呢，这个是关于那些打了疫苗的国家，对于没打疫苗的国家，那我觉得这个情况确实是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
那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星期呼吁说，正是因为德尔塔变体这个出现，所以注射疫苗就非常的重要，更加紧迫了。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Right now, as I speak to you,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still unvaccinated and unprotected. And because of that, their communities are at risk, their friends are at risk, the people that they care about are at risk.This is an even bigger concern because of the Delta variant.
那陈医生，您一直在这个推广疫苗计划，那在这方面，政府和卫生部门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消除那些对疫苗有怀疑态度的人的？
是的，政府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我们现在呢，在纽约是比较熟悉的情况，我们州政府、市政府都是在每一个点。甚至在地铁站门口，还有我们给这种叫做 incentive 你如果来打针，我们就给你一个免费的地铁卡，你去坐一圈在纽约地铁是比较有趣的，他一个进去以后，你整天在里边转没问题，你不出来就行，所以呢比在其他国家都会好的，所以呢他这个是很大的这个利益给这些想打针的人了、或者有怀疑态度的人。还有呢，我们通过这种广大的这种医疗工作者呢，我们每天都跟病人在讲有病人来到，如果没打针的话，我们都会说服他们打针，不单纯是医生，还有护士，我们前台工作人员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希望在整个社区达到75%、80% 或者更多，那我们人体免疫的全体免疫的那就是很好了。对于美国来说呢，特别在纽约，我们最近看到的情况呢，真的是很低很低，我们这个发病率很低，可能有几个这个Delta 的病例，但是呢并不引起很大的危机。但是呢何医生刚才讲的非常正确，就是对于那些没有打针的没有疫苗的国家或者没有疫苗的地区的话呢，那会确实是有问题。在美国也有些少数民族少数社区呢是不打针的，他是对这种疫苗呢是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度，认为所有的疫苗都是有害的，都不是他原本出来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是不同的人的不同看法。但是只要我们是80/20的这个 follow 这个80/20 rule 这种方法的话呢，那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能有80以上的人群都打了这个预防针的话，那剩下的20%呢我们比较容易处理，不会一下子挤垮了这个医疗系统。尤其现在我们的治疗的这个水平对这个病的认识会已经是增加了很多很多了，真的是100倍以上的增加了我们的处理的方法。所以呢我也不觉得有太多的担心。
所以现在在密苏里州啊，因为它的接种率比较低，所以它现在成了美国的这个一个疫情高发地区。那何医生，刚才陈医生提到现在80/20，也就是说注射疫苗的这个比例要达到80才能对抗才能达到群体免疫。那您认为这个Delta 变异这个毒株对这个我们的抗疫提出了有多严重的挑战？
对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就是要达到群体免疫呢的百分比呢，我们有一个公式。但这次这个 Delta 变体它的传染性增强，所以呢这个百分比啊，这个群体免疫的门槛啊是要提高。所以呢当时我是比较认同80%是应该是可以应付这个Delta 变体的这个传播。
那现在这个美国呢大部分地区都回归正常了，特别是纽约成为一个全世界瞩目这样一个指标城市。那现在这个 CDC 美国的疾控中心对这个新冠预防的这个指导也放松了就是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不必再戴口罩了，那接触了感染者以后也不再需要隔离或者去检测了。那陈医生，您认为现在面对这个 Delta 变体的攻击，CDC 要不要这个调整一下这方面的策略，您觉得呢？
从我个人行医这么多年在纽约，特别CDC 呢经常是比一般的慢了半截吧。他们并没有太好的或者是更先进的一点的提示给我们，但是他做一个提纲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全部都是根据 CDC 的做法，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了。特别一开始这个新冠病毒开始的时候， CDC 都没有建议人家戴口罩六七。我们很多社区的医生已经在呼吁所有的人都要戴口罩。所以呢这一点呢，我对 CDC 的这种慢了半截的这个做法呢是不是太欣赏。但是呢你说完全不戴口罩这不能这样说。他打了针的人可能80%保护，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还有20%的人还是会受影响。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要个人，好像我们诊所护士医生还是戴口罩。我们去餐馆我们可以不戴口罩哈，因为餐馆不需要了。但是呢对着病人，因为病人就是高危病人，所有人能够跑到你诊所的我们就认为他是高危病人，他是有带菌者。所以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这是第一线的防线，我们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所有的社区的民众，这就是我们的一贯做法。我还是建议诊所就是医务人员还是应该戴口罩。
那何医生，那您觉得一般的民众呢，我们还要不要在室内戴口罩？比如说进商店啊，进到某一个饭店要戴口罩，还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您觉得我们要不要调整我们的防疫措施？
我觉得我是比较同意这个陈医生的观点，我们还是小心为上，是吧？这个百分比呢，都是对一个群体来说，当然对于个体呢，其实就是0%和100%，你得了你就是100%，所以我觉得还是小心为上。
嗯，非常感谢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主席陈志年医生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那接下来呢？脑雾是怎么形成的？科学家对新冠后遗症有了哪些新的认知？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除了肌肉疼痛、疲倦、恐惧、抑郁等常见的新冠后遗症之外，越来越多的新冠幸存者反映他们糊涂、健忘、思维混乱、认知障碍的脑雾症状。那这些后遗症严重的损害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日常生活。那新冠后遗症是如何产生的？科学家有哪些新的认知？又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我们继续邀请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主席、纽约百康医疗集团的内科医生陈志年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来分析和解答。非常感谢陈医生、何医生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好，大家好。
大家好。
那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常见的肌肉疼痛啊、疲倦啊、抑郁等常见的这个新冠后遗症之外，陈医生，您在治疗当中还遇到哪些常见的后遗症？
一些人呢是由于肺炎以后引起的这个肺的纤维化，这是已经定论的一个事实。对于这种脑雾的话呢，有些人觉得有点头晕啊，记性不好了。这个你怎么说呢？你可以归罪于这个新冠病毒的后遗症，但是呢，任何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任何一个重大的创伤，就是一个病或者搬一个家，它都会引起这种脑雾。我们到目前，我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没看到一个直接的一个联系在那里。如果有的话呢，有可能我们叫做一种 microembolization， 就是很轻微的这个微血管的堵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毒的感染呢，新冠病毒感染引起死亡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血管塞掉了，引起心脏的血管塞掉、肺的血管塞掉、脑的血管塞掉。但是呢，到了一个很微小的这个血管呢，有没有这种呢，我们要做很大的病理的切片，我们才找到证据。
那可能这个临床医生没有碰到很多的病人前来就诊关于这个脑雾的问题，可是有很多的报道说，即使在这个患新冠之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他得了新冠以后也康复以后也会出现这个脑雾的这个状态。那何医生请教您，这是他们就是受了这个任何疾病留下的创伤，还是说新冠病毒特有的后遗症？
刚才那个陈医生谈到一些那个现象哈，那这个新冠呢，这个感染呢，这次呢跟比如说过去那个 SARS 比啊，它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呢，就是一个多器官的损伤和重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多器官的衰竭。那这里面呢，我觉得呢，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疾病呢，我们要从它那个身体里面哪些组织、哪些器官哈有这个跟病毒的受体，这是有关的嘛？因为你有这个受体，你一个病毒才能损害这些器官。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那个刚才那个陈医生前面也谈到过，这个基本的病理生理这个发病的这个机制哈，在这个新冠感染中，那我们也刚才和那个陈医生谈到这个细胞因子风暴，对吧？然后呢，这个肺损伤啊、缺氧啊。然后呢，血管那个损伤导致这种大中小血管都会出现血栓，是吧？那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器官和这个组织呢，都会造成损伤。那我想这个后遗症呢，就跟这个器官和组织的损伤程度、那个治疗程度和康复程度这些呢是有关系的。
那有患者反映说，这个他们这个脑雾还伴随着手指颤动啊，或者是像癫痫，一些有类似神经系统的症状。那何医生，您刚才提到是可能是血管堵塞，那他这个病毒有没有对神经起到破坏作用，导致神经发炎这样的症状？
这个倒是我当时看了一些这个神经病理方面的这些研究哈，那呢这些研究呢都不能给你讲100%，所以呢比如说他们研究比如说100个病人，这里面呢他的脑组织里面啊神经组织里面呢差不多比如说20%的人有这个病毒的那个存在的那些证据哈，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然后呢我们也只能这么说，有的病人呢他的那个比如说脑组织或者神经组织受伤的程度比较重一些，因为你看嘛，这个东西肯定的，因为有的病人的感染新冠以后他嗅觉啊味觉丧失，这个就是一个神经的一个问题嘛，对吧？但是呢这个血管方面的病变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普遍啊，刚才那个陈医生提到这个微小的那个血管的栓塞，这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病人呢他都是不同的那个不同的损伤的组合，有的呢他有这个神经，有的呢他是血管，有的是都有，是吧？那我觉得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较讲起来比较公平一些。
还有这个大疫情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情感上的心理上的创伤非常的大，所以现在科学家确实正在研究这个脑雾这个现象是不是跟这个疾病本身这个病毒有关，还是说一些心理上的冲击。不过那个陈医生您刚才提到就是在治疗方面，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这个死亡的人数是大大的降低了，那在治疗上我们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没有太新的进展，因为它是一个病毒，何医生做这种事比较清楚了。对病毒来说只有激素，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除了激素还是激素，但是激素在什么时候用在它的病情的哪一段用，我们要很这个就是要经验。还有呢我们把自己本身的这种叫做 antioxidant 的这种 level， 就是抗氧化的这种水平提高，很多不同的维生素，好像我们上次提到的维生素 D， 它是可以把整个人体的这种antioxidant 的 level 提高还有这种 CoQ10， 我们就是用不同的这种维生素呢先把人的身体调整好，就算有这个病毒来了以后你都可以预防到很大的程度，关键不要让它转变成一个因子风暴，这是最关键最关键。很多不同的药我们叫做 anti-inflammatory， 就是抗炎的，不是消炎药，是抗炎的，好像这种Advil、Motrin 这一类的东西我们会早点用是比较好。最近我们发现了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药，是以前用来治疗痛风的 Indomethacin 何医生应该很熟这个药，这个药是用了40-50年了。由于这个新冠状病毒出来以后，我们很多医生都在尝试，我本人也尝试了，确实这个药比其他的药的效果会好。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第一时间用大量的维生素 D， 我们就是给他这个 Indomethacin， 然后呢我们还有给他一个 Sisomas， 就是 Sisomas 是一个红维素的一个大类，但是呢它有抗炎，是一种一般的炎症，不是发炎的这种炎，不是一种细菌感染的炎，是一种无菌感染的炎，是这种马上给他用，到他 缺氧到93度90度以下，我们马上就用激素同时呢我们早用氧气，在他看到低于95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用氧气过去，所以开一个这种叫做家里的这种 portable 的氧气制造机，就把它放在家里，它马上就可以用。所有这些这个处理呢都现在是比较available， 就是比较容易进行的，而且这些药都很便宜。你刚才说的这种 indomethacin， 这种 sisomas， 这种维生素 D 都是便宜的不得了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治疗这个手法呢就好得很多，关键我们对这个病的认识多了，所以呢治疗就方便了，经验就多了。
那刚才您也提到这个新冠病毒也会造成在初期造成一些人的这个脑中风，那何迈医生您认为这个脑中风和所谓的脑雾有没有关系呢？
对，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看了一些关于这个神经解剖的新冠感染病人的神经解剖这样的文章哈，那是会发现这个在这个 大中小的血管里啊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血栓存在，是吧？刚才陈医生也提到那个微小血管的血栓，那这次呢关于这个脑雾呢，确实有这个研究人员和医务人员呢提出这种微小中风这种概念哈，就除了我们刚才谈的炎症反应啊、免疫反应啊、细胞因子风暴啊，还有包括这个前面那个陈医生也提到了这个micro 这个 emboli 哈，这种微小的中风，这些是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我是非常同意的。然后刚才陈医生谈了这些激素啊，它这些东西也就是说调节这个免疫的这种程度、反应的程度。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在这个病理啊、免疫系啊工作，那我的很多搞免疫学的同事呢，他们也在大力的研究药物啊，来拮抗这个过度的炎症反应和这个免疫反应，所以他们也在这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就希望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说针对性比较强，是吧，这个副作用比较小的这么一个药物呢能够尽早的面世。但是呢这个刚才陈医生提到，刚才提的那些药物呢它很便宜啊，那这个就很重要，对吧？对于一个社会啊来说，这个药物的这个价格还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有报道说一些医院啊也放松了那个探望的政策，比如说在一开始这个家属或者朋友只能隔着玻璃窗看望这个病人两个小时，现在呢可以让病人进到这个病房里面和病人，让这个家属进到病房里面和病人来交谈，甚至是接触拥抱。那陈医生您觉得这个对这个提高治愈率有多大的作用？
应该好的。刚才你提到一个问题是心理科的问题，因为人呢是一个生活在一个群体里边，我们这种动作，比如说跟他们见面、跟他们握手、跟他们拥抱，都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鼓励啊。由于这个新冠病毒，由于这个我们叫做 lockdown 封城封国，其实呢这一件事呢造成的心理障碍比这个病毒的损伤可能会更严重。我们现在看到太多太多的人心理出了问题不是出的这种问题就是那种问题，现在心理科医生你是找不到，而且呢就算找到一个心理科医生，一分钟可能都不给你，问你两句马上开药，药太多副作用，现在就变了一种怎么说呢，都是马上给你开药，安眠药开，这个镇静药开，安神药。那为什么现在太多人已经是失控了，就是由于这种封城封国封什么都封了以后没有接触了。我们人不能生活在一个真空里边，我们人是生活在一个大体环境里边，要互相沟通。我觉得他这个政策呢是适合的，而且我是很赞成这种方法，因为很多病人他进去以后，特别是我们中国病人哈，不懂语言，没有见到熟悉的人在那里想喝杯热水都没办法，这是很大很大的心理障碍。有一个家里人进去送一杯热水给他，送一碗饭给他，中国菜，那他就不一样了。所以呢这是我们也很大的情度上我们忽略了这个精神上的支持，这是一个医疗系统的一个缺憾，我们要纠正。
非常感谢二位，那非常感谢纽约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陈志年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